小饮料，大学问。提到服务业的标杆学习，一般人总是直觉想到向大饭店、精品店看齐，但这方向不一定对。我反而觉得，分布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连锁冷饮店面，其中大有学问。虽然我自己不喝冷饮，但年轻同事们非常喜欢。所以我经常看到他们点个十几杯送到办公室来。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这十几杯除了饮料本身不同外，连各自的糖分、冰度都不一样，于是引发我极大的兴趣，开始研究各家茶饮的菜单。一张小小的传单上，光是三种冰度、四种糖度、十二种加料，搭配起来已经有144种变化，再乘上50种饮料，你看提供顾客多少选择。台湾连锁冷饮店的品牌不少，每一家还要透过不同的产品组合标榜季节限定、现泡、大杯不加价等各种变化来凸显自我特色。而这不过是我们生活中最便宜、最庶民的商品。对照这一杯小小饮料所提供的客制化服务，很多所谓高端昂贵的服务业提供的反倒只是制式服务。不管是买杯奶茶可以少冰去糖，还是点份盐酥鸡可以加辣加胡椒，当消费者已经在各方面习惯有很多选择，也期待服务能做到这种程度时，服务业工作者有没有广泛意识到这种需求，并且将它内化成自己的竞争力。向小店学习，愈是提供高单价商品的服务业，愈应该时时提醒自己，为什么30元饮料能做出来的，卖200元的咖啡却做不出来。在了解顾客偏好度跟满足需求上，哪里还能创造价值？举例来说，当在便利商店就能买到35元的拿铁跟卡布奇诺时，饭店的咖啡机没有理由不在功能上升级。就算是星级的餐厅，遇到客人要加油添醋调味道，若是心态上仍坚持我的料理就是这样不能改变，面对越来越有主张的消费者，继续保持高姿态也绝对行不通。事实上，对服务业来说，这并不是件坏事，反而是让我们的服务加值。当它进一步变成系统化的 know-how 后，足以成为台湾生活产业独一无二的优势，甚至是输出海外的最大利基。在连锁冷饮业，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品牌在大陆、东南亚乃至于欧美市场复制的成功经验。细致化的服务加上洞察消费者的过程，在当地非常有吸引力，也是台湾服务业走向国际化的珍贵资产。先练内功，再发外功。当然，成功的客制化不是没有前提，拿练武做比喻，内功先练好才能练外功，服务业也一样。观念正确，品质稳定是内功，内功先打下深厚根基，再发展客制化，才能真正为服务加分。在娇西老爷饭店刚开幕的头一年半，我们规定第一线服务人员不能立即答应客人的任何特殊要求，只能马上反映给主管，因为他们还在训练阶段，基本动作跟观念不够扎实，贸贸然依照个人心证为顾客客制化，只会影响整体服务水准。毕竟不是所有顾客的要求都能答应，有些可能会破坏公司的经营文化跟其他客人权益。一定要先有内功的底子，当下才知道要怎么判断跟应对进退。就像饭店提供巴士接送服务，因为牵涉司机跟车辆的数目，一开始只能依照固定班表出车，无法随意跟动，等运作上轨道跑得很稳定，碰到客人临时发生需求，无论是衡量前后班次间的载客状况、 机动调度，还是请其他有驾照的同事开车支援，至少在决定时都有依循的准则，不能耽误已经预定或照表等候的顾客行程。如果客制化只是模仿表象，别人做自己就跟着做，别家卖50种产品我就卖80种，缺乏服务的核心内涵，一样会很快被市场淘汰。真正做到内外兼修，段数才会愈来愈高。台湾虽然是个小小的岛屿，却有非常好的环境来磨练服务业的经营技术，所以即使只是杯简单的泡沫红茶，一样能从中发展出值得所有服务业思考的待客之道。下次当你再开口点一杯，无糖去冰，要珍珠不要泼霸，要牛奶不要奶精的饮料时，不妨也同时想想你所提供的商品跟服务在照顾客人上有没有比他更贴心。延伸思考，如果你是主管，在思考是否提供更多客制化服务时，应该先确保基本品质无虞，有了这个前提后，再往前开发更多样分众化的服务。如果你是员工，常常提醒自己莫忘初衷，回到服务的本质，对于各种客制化要求就不会觉得麻烦，时时想到服务的意义，即使辛苦一点麻烦一点，也可以自然而然看待并做出正确的回应。